红长点见着陈静波之后，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，感到意外。哎呀，老兄啊，有新任务需要你老兄帮着总部完成啊。上一次运枪就运得不错嘛，大家都非常称赞。另外你知道，这次广州起义失败了，我们死了72个同志，这个仇能不报吗？究其根源，就失败到水师提督李准的手中。那李准全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这小子反动到底嘛，不把他给消灭，将来再举行起义就难以成功。因此总部决定成立个暗杀团，这个暗杀团一共是10名同志组成的，经费已经从南洋源源不断运来了，有一笔经费运到九龙，大家就相信你来了。如果外地的同志们去批款，恐怕引起怀疑，你老兄是本地人，又是做买卖的，你去批款绝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，因此才想到你头上。老兄啊，今天遇上你了，我就不必找陈协理了，咱们是自己人，好办事。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笔款子提出来，然后把它送到香港，那你可就立了大功一件了。嚯，有多大的数目？30万美金啊！30万美金呢，我的娘哎！陈静波这小子一听这钱呢，眼睛顿时就亮了。一看洪承典说的非常至诚，这不像是假话，同时他讲的也非常合乎情理，这小心就动了，心说这30万要弄到我手里头，我成了财神了，九龙待不了，我就领着莲香上瑞士避难，后半辈子我吃喝享受全都有了。另外洪承典的小子是同盟会的骨干，仅次于黄兴和塑胶人，我这样把他也给卖了，还能得一笔赏金，这个买卖我可不能错过不做呀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见利不见害，愚见识不见高。这陈静波这小子尽管那么狡猾，当时也就相信了，把脸上就变了。胡德，人心叵测呀，不容我不演戏。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，风声又紧，谁不害怕呀？你们都住在海外，扑了扑了屁股，不是上日本了，就上南洋了。我呢，我是坐地户，我往哪儿跑啊？因此，我只好躲到九龙来。哎，我这些甘苦，谁知道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总部还没忘了我，我感觉到挺高兴。不过洪大哥，像你刚才说这个任务可够艰巨的，数目也太大了，兄弟我恐难完成任务，你另选贤者吧。哎，静波兄，你怎么倒谦虚起来？在港澳一带办这种事儿，非你莫属啊，都为了革命事业，你不要推了，干脆就答应下来得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现在咱们就走，马上到银行去提款，把钱提出来，我还不管了，就交给你了。我给你开个地点，你到了广州 交给那个人，你就算完成任务了。两个小时我们把事就办完了。哎，我考虑考虑啊。陈静波一想，管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你就假你能怎么样，不如大胆一试啊。这两天我可能是要发财，不是眼皮蹦蹦蹦蹦跳起来没完吗？左眼跳财，右眼跳货，我是左眼跳，对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陈静波想到这儿，马上把衣裳换了，手枪带好了。莲香不让他去，哎，陈静波说：“夫人呐、啊，哎，发财的事儿咱不能错过，你就听信儿吧。中午12点我肯定回来，到时候我给你买一套最名贵的首饰。走吧。”就这样，他随着洪承典到了皇后饭店的楼下。洪承典赶紧要辆马车，两个人坐上，车老板一摇鞭子，驾走我。一直奔正西，拐弯抹角离开市区，奔了郊外。陈静波坐在车子里边有点发毛，他一只手拎着皮箱，另一只手在兜里握着手枪的枪柄。哎呀，他心里都有点纳闷儿。按说这银行钱庄都得在室内，这奔郊外这什么意思？不行，我得问清楚了。扭回头他问洪承典：“洪哥，你把道走错了吧？咱这是奔哪儿去？”“没错，老弟，你放心吧，因为咱们这个联络点在市内不方便，故此在郊区，一会儿就到。”“是啊。”陈静波不便多问了，时间不大就到了荣镇桥七湾，车子停住了，两个人从车上下来，洪承典付了车钱，马车回去了，大道上就剩他们俩人，洪承典在前边引路，陈静波在后边跟着，离开官道就奔了庄稼地，再一拐弯就进了榕树林。要说港澳地区那榕树真是一宝啊，你看都说松柏树四季常青，其实松柏树也有叶子黄的，唯独这榕树那是四季常青啊。尤其这片榕树林遮天蔽日，越往里走越密，简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陈静波就觉着有点不对头，洪哥，这什么地方？你说那联络点在哪呢？快往前再走几步就到了。说话间进了榕树林，眼前有片空地，比那篮球场啊小不了多少。刚走到这儿，就见从一棵榕树的后面一转身，走出俩人来。头一个身材高大，身体健壮，面皮有点发黑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穿了一套米黄色的裤褂，两只眼睛瞪得溜圆，从眼里放出两道寒光来。在他的身旁站着个漂亮小伙，穿着一身白色笔挺的西装，打着鲜红的领结，分法 黄白镜子尖下颌，堪称是个美男子，也就在25、26岁，这还长得那么漂亮，脸沉的跟水一样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瞪着眼睛盯着陈静波。陈静波吓得一缩脖子，红哥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洪成典冷笑了一声，不认识？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看着这位没，他一指身体健壮这个中年人，此人大有名气，就是同盟会的协理，统筹部部长，广州大起义的总指挥黄兴。那位是他的助手宋教仁。就这几句话一出口啊，陈静波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好像当头一棒，他就知道事情不妙。哎呀我的娘哎，我上了当了，我这小子到了现在还要做垂死的挣扎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噌就拽出勃朗宁手枪，还没等手枪端稳呢，洪成典就下了手了，你们早就做了防范了，对准他手腕子，啊啪，就是一拳，嚓啦，手枪落地。洪成典飞起一脚，把勃朗宁手枪踢到黄兴眼前，宋教仁一哈腰把手枪捡起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洪成典上面一晃，下面就是一脚，把陈静波踹了个趴虎。科西艾一顶他的腰眼，抓住他的头发，把胳膊给他背过来，哎呀哎呀，掰折了，还管你掰折掰不折呀。洪成典踩着他腿肚子，把他的头给拽起来，黄兴就到了他眼前了，用手指着他鼻子，你就是陈静波，是我，饶命啊，总指挥饶命啊，各位饶命啊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废话少说，我问你，你是怎样出卖的组织？把前后的经过老实的讲一讲。我说他不说不行了，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当然还是避重就轻，他把责任呢都推给陆阿炳和屈红，说自己是被迫无奈的，不管你怎么狡辩吧，这叛徒那是一点掺和也没有的。黄兴听完了之后用手指着他，陈静波，你个狼心狗肺人面兽心的东西，由于你的告密，使我们死了100多名同志，今天要用你的血来祭奠先烈，把他拉出去枪起来，饶命饶命。他还要喊，红成脸用他的衣服把嘴给他堵上，像裂死狗一样把他裂到榕树林的山中，啪啪两枪给他脑子掀了盖了。打死他之后，黄兴等人长出了一口气呀，这总算给先烈算报了仇了。然后挖了个坑把他埋了，血迹打扫干净。在那时候兵荒马乱，尤其在港九地区，就死个人呢像撵个抽虫似的，神不知鬼不觉。 尤其像陈静波这种货，谁找他呀？一切后事处理完了，三个人这才回到家中。徐宗汉打听怎么样了，他们把经过一介绍，徐宗汉心里也非常高兴。叛徒除掉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黄兴立刻做出决定，让宋教仁赶紧赶奔上海中总部，联络同志准备枪支弹药，扩大组织，迎接下一步的行动。让洪承典拿着自己的亲笔信赶奔武汉三镇，去找一些自己的同志接头。黄兴一共写了三封信，头封信让洪承典到武昌新军41标第一营去找蒋义武。这个蒋义武表面上是新军普通的士兵，实质是进步党的一个领袖啊，文学社的社长。另一封信让洪承典交给共进会的会长，也是一位革命党的领袖，叫孙武。还有封信要交给汉口大江报的主笔詹大悲，这詹大悲是同盟会的会员。黄兴把这三封信交给洪承典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啊，告诉他沿路多加谨慎，如果这信要落到清军的手里头，可就麻烦了。洪承典一笑，大哥您放心吧，交给小弟万无一失，不管遇上什么困难，我也保证把这三封信亲自交给这三个人。黄兴大喜，打这之后他们就分手了。黄兴呢在乔七湾又住了不到十天，在徐宗汉的陪同下返回香港主持工作。咱们安下别人不提，单说洪承典扮作一个商人，拎着皮包，这皮包里头装的有几套随身换的衣服，还有一些卫生用具，然后里边还有不大一个小药箱，药箱里边有不少丸药。他就把这三封信呢，外边用蜡全包裹了，从表面上看就像吃那药丸子似的，信藏在里边，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。洪承典历经艰辛走弯路，又回到广州，从广州起身赶奔武昌，路上无话。单说他到了武昌一看呢，哎呀，满目荒凉啊，那么繁华的武汉三镇现在变了样子了，到处都是讨饭的灾民，大街小巷要饭的花儿乞丐是成群结队。到了白天沿街乞讨，到了晚上大街小巷包括胡同里屋檐之下全都是讨饭人居住的地方，看数目不下二三十万呢。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，自从光绪慈禧相继去世之后，转过年来就是1909年，就像老天爷跟湖北的武汉开玩笑似的，还没到春天呢就下开雨了，人们都感觉到奇怪，历年没出过这种怪现象，而且连阴雨下个没完没散。 到了1910年，香河涨了大水了，把沙洋大堤给冲垮了，这一下方圆几十里成了一片汪洋啊，几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，光淹死的人数以千计。紧跟着天门县、武穴、启阳都发大水，这三县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啊。到了1911年，还没等到夏天，又下开大雨了，因此大水成灾，前江、中祥、监利三个县也被淹了。这十几个县的老百姓凑在一块，不下百万人，无家可归，就涌进大城市，有一半涌进武汉三镇。可这么多的饥民，他得吃饭呢，那么吃不上饭，瞪眼能饿死吗？因此就出现了抢啊、夺呀、杀呀等等现象。虽然官府出兵弹压地面，那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。人们就发现那长江里经常漂浮着死尸，那不是一具啊。到了晚间，哭嚎之声彻底连天，老百姓是人心惶惶。哎，偏赶这时候，摄政王载沣批准了幽传尚书尚宣怀的一封奏折，宣布一条铁路要收归国有，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，在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广东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，商人罢市，学生罢学，每天上街游行，有的捣毁了官府，把知县、知州给撵跑了，官府出兵镇压，打死了游行的人，这下更激起公愤了。有许多地方干脆捣毁了衙门，抢夺了枪支，爆发了武装起义。这四省啊，简直是没有安静的时候。这四省当中以湖北为最严重，你想这湖北的武汉九省通衢，交通是比较发达的，从四川来的那块穿帮的穿，从湖南来的湖南穿帮，从下水来的穿，从荆襄九郡来的穿，把四面八方的消息全都带到武汉三镇，恐怕清王朝的江山是非垮不可。